们感谢主啊，那这个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学习如何去传福音，我们一起来研讨。那这个是我们今年春节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培训哈、啊，然后因为这个下一周就靠近春节了，那我们在春节前我们的培训啊，今天我们就要来做的这个培训呢是大能的福音。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有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没嫌弃我们，相反你把最重要的、最神圣的、最宝贵的工作交给我们，就是福音大使命。主啊，当我们看到你把这么宝贵的工作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是何等的信任，也让我们知道你对你福音的大能有何等的信心。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去勇敢地传扬你的福音，来去拯救灵魂，来让你得荣耀。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有的分享，愿你的圣灵在其中引导我们，愿你使讲台按照你的心意来分解你的道，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我们都能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得激励，我们就得安慰，我们就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我请大家呢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很著名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我们知道这节经文呢是很重要的经文，这节经文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那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网站是福音 116.com， 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当中，保罗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然后说什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保罗在这里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里面其实有很深刻的意涵，我们今天要略略的去探讨一下。然后我们当然主要是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说这个福音的大能跟我们传福音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去看到保罗在这里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的时候，那么对我们传福音其实有很深的影响，我们该怎么去传这个大能的福音。然后另外我们还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对接受福音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给他们送出哪些大能的祝福，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那我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大能的福音。好，我们来看看大能的福音。那保罗在这里讲了，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去看看这个大能的福音。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他讲的斩钉截铁，他说我传的福音，你们看我为什么这样奔劳，我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讲到这里，我们首先要去看看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他就特别有信心。我们就说我们来先看一看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大有能力的上帝啊？我们的上帝是有全部的全能，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去想这些的时候，你去思考，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缺乏信心，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看见太少。我们对上帝的看见一少，不单是传福音，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变得没信心。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事行吗？那个事行吗？但是当你看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事一定行，那个事一定成，这个事情还一定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大能的上帝。讲到我们的上帝是大能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说我在这里就讲，你注意我们的上帝他是造物主，他是救赎主，还有他是万有之主。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他的大能。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讲到我们的上帝他是造物主，他是创天造地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这位创天造地的上帝，那么他的能力大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的上帝造创天造地的时候他怎么创造的？他是不是汗流满面，然后累得不得了，然后把天地给创下来了？ 不是，你注意，我们中国有个神话传说讲的盘古开天辟地，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神话传说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编的哈，这是神话，这不是真理。然后他说这个盘古当初开天辟地的时候呢，然后盘古拿了个巨斧，然后砍啊砍啊，山砍出来，河砍出来，然后盘古累死了，然后他的躯体变成了山，他的血变成了河。所以我们的上帝创天造地的时候是不是累死的？没有，我们的上帝大有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思想这些，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上帝是创天造地的，你去看整个宇宙，这个宇宙多么浩大，上帝说有就有，干什么？命立就立，一下就有了。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很得激励。所以我请大家跟我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诗篇33篇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上帝很多事情你去看他做的轻松的不得了，阿们吧。他一下子他要让世界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太阳就有了太阳。你知道在这个宇宙当中像太阳这样的恒星你知道有多少吗？多少亿万，几百亿万颗，所以是千亿颗的，是这样子的。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再去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那个大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吗？这个图片是我们1978年的时候美国发射的一个卫星，叫旅行者二号。这个旅行者二号呢，不是绕着地球飞的，它的目的是让它飞出太阳系。飞到现在飞了多长时间了？1978年到现在将近50年了，对吧？还不到40多年。然后它已经飞到现在这个旅行者二号飞到太阳系的边缘，从这个旅行者二号上面发射的电磁波信号，其实电磁波信号就是速度是光速，光速是一秒多少公里啊？30万公里。然后你知道这个旅行者二号从那里发它的信号发到地球上，我们接收要多长时间吗？20个小时，光要走20个小时才能从它的位置飞到地球上，但是它还没出太阳系。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是处于什么位置呢？是不是太阳系就占了银河系的80%？不是，太阳系，银河系就像我们这里画的，银河系像一个星系，太阳系在其中就如同大海里面的一粒沙子。我没有夸张的，银河系里面的星系像太阳系这样的星系多的像沙子一样，尺寸是差这么多。地球和太阳相比，太阳占了太阳系的99.8%，然后地球呢是在10大行星当中比较小的，所以地球占的连1%都不到。然后我们地球大不大，弟兄姊妹？哎，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说我曾经把地球所有地方都走过一遍？没有啊，你想一想啊。所以这个宇宙大不大？太浩大了，太浩大了。这么浩大的宇宙上帝怎么造出来的？我问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汗流满面把它造出来的？没有，上帝干什么？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你要去思想。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不是只读圣经的，我们要读圣经，我们学习其他知识，越学习我们就越赞叹上帝的伟大。我以前那个时候喜欢物理，我还那时候还没信主，还是个无神论者的时候，那个时候稍微了解了一下天体物理学，震撼的不得了，就觉得哇，宇宙这么大，我的天哪，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整个人就起了敬畏之心。而等信了主以后更惊叹，因为上帝造这么宏大的宇宙居然是用6日的时间，而且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奇妙不奇妙啊？奇妙。而且我们的上帝还拯救我们，阿们吧，拯救我们也是大事。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流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刚才讲了，其实你看这个旅行者二号，这个旅行者二号他要从他这个地方现在发射无线电信号发射到地球，无线电波要走20个小时，所以这个距离远不远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距离远还是罪人跟上帝的距离远？罪人跟上帝的距离超过这个，人可以把宇宙飞船，人可以把人造卫星飞到这么远的地方，但是人自己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我们讲到说上帝能够拯救罪人，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变成他的儿女，这是不是一件极大极大的事情啊？这是表明上帝的大。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说其实除了上帝真的没有任何宗教能救人， 因为人和神之间的那个鸿沟比整个宇宙还要大，所以是做不到的，但上帝能做，阿们吧。而且我们说上帝的，你看上帝的作为，他创天造地的时候，他的创造是不是只是造了一个冰冷的然后不太好看的世界，还是造了一个非常宏大而且美好的世界啊？又宏大又美好，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让我们很惊叹的。同样道理，上帝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原来是抵挡上帝的罪人，上帝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变成什么人了？变成义人，变成他的儿女，变成一个为上帝而活的人。改变大不大？大的不得了。所以你再去看这些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的能力真的大的不得了。你越明白这个真理，你整个人就越得激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其实讲到上帝的大能，你去看，不单是在福音里面，不单是在圣经里面，包括我们去到哪里去看，包括我们去看，哪怕你拿到微观世界去看。比如说有些，我以前喜欢物理，然后物理学研究的时候就很惊讶，你知道惊讶什么吗？我们去看微观物理学的时候，一个原子，它里面原子核的结构跟宇宙很相似，原子核里面的质子、中子和它围绕它的电子，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占了整个原子的 99% 点以上。我们刚才讲了太阳系，太阳占多大？太阳就占了整个太阳系的 99% 点几，所以很像，对吧？所以你去看微观世界的时候，你也会很感慨，哇，上帝的能力太浩大了，对吧？所以你去思想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学一个很宝贵的秘诀，我们不是那种宗教化的，然后抵挡大家，然后看见大家活跃了就不喜欢。宗教是不喜欢活跃的人的，我告诉你，真的，宗教是喜欢听话的人。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不靠人的能力，靠谁的能力啊？靠神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传扬的福音是神的大能，阿们吧。特别在传福音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经常拦阻我们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没有能力，你没有恩赐，你口才不够。还有一个更经常拦阻我们，以前跟大家反复强调，就是在传福音上的一个误区，说传福音是生命影响生命，你生命够好不？这个话一说出来，很多基督徒不敢传福音了。弟兄姊妹，不对的，我传福音生命可不可以影响生命？可以。但我传的福音是谁啊？是神的大能，是神大能的福音。说难听点，我就算什么能力都没有，我依然可以传福音，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你在传福音这方面，你再去看主耶稣怎么做的。主耶稣带门徒，他总共在地上带门徒带了多长时间？3年半而已。他到第三年才开始让门徒出去传福音吗？不是，他刚刚开始带门徒就开始让他们传福音。为什么？耶稣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明白真理，他知道福音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我这些门徒刚刚信我，刚刚跟从我，他们有没有可能对真理认识是完备的？有没有可能对真理的认识很纯全？有没有可能对上帝的认识完美无瑕？不可能的，一辈子都不可能。但耶稣差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见到主耶稣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担心呢？没有。然后差出去回来的结果是什么？回来结果个个高兴得不得了，主啊，鬼都服了我们啊，是吧？我们相信主耶稣带门徒的时候，很多门徒可能跟了他一个月两个月就开始出去传福音了。为什么？因为福音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弟兄姊妹啊，你不要中魔鬼的诡计，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现在还不能传福音，我必须要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有很多教会都是这个论调？很多教会都是这个论调，你都没装备好怎么可以去传福音？你都没有那个怎么传福音？对呀、啊，你还没受洗。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以后，主耶稣有没有拉住他说，来先受完洗，参加完门训，然后你再去传福音？有没有搞这个？没有。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很想跟主耶稣说，主啊，我想跟你做门徒。主耶稣不答应。主耶稣说，去告诉你的那些邻舍，告诉你那些格拉森一带的人，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人传福音厉害不厉害？有没有注意？非常厉害。圣经里面讲说他把福音传遍了格拉森一带。为什么可以？因为福音是谁的能力啊？神的能力。福音不被我的能力限制。你要首先看到这个。其次我们再讲，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你看见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我再讲大能的福音，上帝的能力在宇宙万物当中，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面都彰显。 但是上帝他最大能力的彰显，最大荣耀的彰显，你知道在哪里吗？在福音上面。他在福音上面显出他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你越去看这些，你就越有信心，越有能力。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这是主耶稣干什么？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有一个使徒之一叫什么？叫多马。多马叫做多疑的多马。他说，主，真的你复活了吗？这个都不太相信呢。主耶稣不要怕，只要信。然后让他干什么呀？伸手摸我的肋旁，探手干什么呀？然后摸我的钉痕。然后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听姊妹，多马摸到耶稣肋旁的时候，他就深深的感动，大受震撼。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什么？看见耶稣真实的复活，神的能力。我在这也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最大能力的彰显就是在福音上。所以我们如果能拿着上帝造太阳的能力，你有没有信心？我问弟兄姊妹，肯定有信心。你如果能拿着上帝造月亮的能力，有没有信心啊？有信心。我告诉你，福音里面蕴含的能力比造太阳比造月亮能力还要大无数倍。你是这样去看的，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要有信心，你就要有信心。其实福音是最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说福音是在这个宇宙当中，在人类历史当中，在宇宙历史当中，他做两件最大的事情。第一最大的事情是什么？第一最大的神迹是什么？第一最大的能力彰显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阿们吧。像我们刚才放的一张图片，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哇，神的儿子以大能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还是没洗净啊？全部洗净，所以他才能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复活这件事情是全宇宙最大的事情，最彰显上帝能力的事情。因为耶稣担当了多少人的罪？所有信他人的罪。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我刚才讲了，罪人和上帝之间的鸿沟比整个宇宙还要宽。所以罪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但耶稣不是担当了一个人的罪，是担当了从亚当夏娃开始所有信他之人的罪，把这些罪他都担当了。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你说能力大不大？大的不得了。然后耶稣的死里复活是能力最大的彰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主耶稣救了我们，我们信他的时候，耶稣宣告说，我们信他的人就不致定罪，反而是什么呀？出死干什么？入生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主耶稣死里复活那个事太伟大了，如果我也能像多马一样伸手到主的肋旁摸一下，我一定会很有信心的，我会一生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我告诉你，其实你不需要摸主耶稣的肋旁，你摸你自己就行了。耶稣的肋旁就是你。阿们吧，弟兄姊妹啊，耶稣肋旁为什么有枪伤？是为我受的枪伤。为什么手上有钉痕？他是为了救我手上有了钉痕。所以我就是耶稣的肋旁，我就是耶稣手上的钉痕。所以基督徒的出死入生是全宇宙最大的神迹所产生的第二大神迹。所以看见基督徒的出死入生，你就知道一件事情，耶稣一定从死里复活了。请问你出死入生了没有？你已经出了。所以你摸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吗？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这些圣徒是奥秘。阿们吧。摸到你自己的时候，就摸到全宇宙第二大神迹。而且这第二大神迹是第一大神迹产生的后果。阿们吧。所以一样道理，就像我们说，我们如果现在白天出去有太阳，我看见了太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看见太阳是不是太阳进到你眼睛里去了，还是太阳的光线进到你眼睛里去了？太阳的光线，同意吧？那么太阳的光线证明了有太阳。阿们吧。我们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太阳，我们就是他的光线。阿们吧。所以见到光线就证明太阳了，同意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啊，我们所领受的是大能的福音，是上帝最大的能力，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彰显。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看见，其实上帝的福音既然是他最大的能力，所以福音从来不会有失败，福音从来都是得胜。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26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就是保罗说的。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罗马书就是保罗写的。所以保罗说这句话是讲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是保罗在讲他自己的得救见证。阿们吧。他说我当初啊，原来我是抵挡上帝的。然后我们放这张图片，就是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然后突然有大光照到他，他从马上掉下来，然后他就突然眼睛看不见了，耶稣跟他说话，他开始信主。阿们吧。所以我为什么放这个故事，弟兄姊妹，你去想一件事情，保罗在归向主之前，他对基督教会是不是就已经比较友善，是不是对耶稣就很有好感？不是，他是怎么样子的？他是抵挡耶稣，逼迫教会的。所以主耶稣用大光照他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干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耶稣的福音大能临到这个保罗以后，他变成了什么人？他眼睛盲了，然后后来呢，眼睛上的鳞片又掉下来，然后后来呢，变成福音的使徒。阿们吧。成为最有能力的使徒。保罗是不是福音的见证？
是。
所以你看，一个抵挡福音的人，一个恨不得把所有基督徒都杀光的人，变成了一个福音的工人，福音的勇士，福音的宣教士，这是不是福音的得胜？
是。
这就是福音的得胜。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
是。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我们要看见的是，我们要传的那些弟兄姊妹，把手机拿远一点。我们要传的那些弟兄姊妹，其实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保罗啊？他原来不认识上帝，现在呢？现在要认识上帝，是不是一次出死入生？
是。
是不是一次福音大能的得胜？
是。
是的，弟兄姊妹，你去想。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在传那位死里复活的基督，然后去见证他死里复活的福音，把什么呀？把一个原来在地狱边缘的人拯救出来，让他成为一个有永生，成为一个可能有永生，还是一个必然有永生的人？必然有永生。所以你去思想这个事情，大的不得了。阿们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必胜的信心，因为这福音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福音是上帝能力的巅峰，是上帝最大能力的彰显。福音有没有可能失败？不会，福音永远不会失败，失败的一定是福音的仇敌。阿们吧。所以包括保罗原来做福音的仇敌，后来成了福音的勇士，这是不是福音的得胜？也是。那你说，梁弟兄，那你这样说，难道我们每一次传福音人必须当时就跟我决志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做的福音工作一定不会失败。这个人什么时候归主，这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你不能那么极端功利化。阿们吧。就像我们说，我一个孩子生出来了，我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幸福的婚姻，我这样说有没有错？没有错。那你就说明天你就得让他结婚，对不对？不对嘛，对吧？一样道理的嘛，你干什么那么不讲道理呢？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但你要有一个信心，我们传的是大能的福音，是上帝最大能力的彰显，是上帝最得荣耀的事情。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让上帝得荣耀，请问你自己有没有荣耀？
有。
那以后我出去传福音，起码穿10000块钱的衣服，是不是这样子？不需要。这个10000块钱、10万块钱的衣服都比不了福音的荣耀。阿们吧。所以你就穿普通的衣服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上帝带你去一些高级场合，你要穿10万块钱的衣服也没关系，上帝给你。阿们吧。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是看见福音的能力，看见上帝的荣耀，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刚才也讲，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是造物主，他是救赎主，他还是什么呀？万有之主。那么万有之主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的能力在福音当中彰显。那么上帝能力彰显还透过一个方式让我们更清楚的看见。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姊妹，这里面讲说万事都干什么？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节经文不是直接讲传福音的，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节经文用在传福音上面错不错？完全不错。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知道，就是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干什么呀？得益处。 我们是要得益处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万事为福音效力有没有错？完全没有错。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在神的心意当中，阿们吧，是在做全宇宙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你要有一个信心，万事都为我效力，阿们吧。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我们在这方面魔鬼拦阻我们基督徒传福音，魔鬼拦阻我们基督徒为主而活，他用的方法有时候直接恐吓你，恐吓不行呢，他就七里拐弯的去散布一些错误的观念。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很有意思，什么观念呢？我们以前也经常有这种观念，你说哎呀，我要去传福音了，要救灵魂了，魔鬼肯定不高兴，魔鬼肯定会搞事，哎呀，我去传福音可能我们家人就得倒点霉，但倒霉也有奖赏，倒霉吧，倒霉吧。请问这个观念对不对？这个观念在很多基督徒当中非常流行，对不对？完全不对。上帝说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啊，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全家都蒙福，你们家会发财的。你要这样想，我告诉你，而不是我去传福音我们家会受亏损。你知道魔鬼用这种方法拦阻好多基督徒传福音呢、啊？有些基督徒觉得，对哦，哎呀，我先生最近身体不太好，如果我去传福音，魔鬼再来捣鼓他，哎呀，太惨了，太惨了。哎呀，我那个孩子最近学习成绩有点下降，我更不敢传福音了，万一魔鬼去搅扰他怎么办呢？哎呀，他到时候成绩就更差了。哎呀，不要搞，不要搞，等他成绩好一点，起码班里前十我再睡，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都为福音效力。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去传福音，我的家人会蒙福的，阿们吧，我的孩子成绩会好的，我的丈夫会赚更多钱的，你是这样相信的，阿们吧。这样子你再去看就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我才说，你要知道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宇宙万物花鸟虫鱼都在给你加力量，因为宇宙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因为自己乐意，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万物都跟着堕落了，所以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看台是拯救人类，其实也是拯救宇宙，阿们吧。所以宇宙万物如果会说话，我跟你讲，小鸟看见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他都会冲你说，太好了，快去吧，我给你祷告，你知道吗？鸟都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你知道现在圣经里面这样说，少壮狮子都忍饥挨饿，狮子最后的结局都是很惨的，特别是公狮子，所有的雄狮最后全部都是饿死的，不管他以前多威风，他都是饿死的。为什么？因为他离开狮群以后，他的捕猎能力下降。然后狮子为什么会饿死？因为上帝造的食物不够，不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影响到了万物。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狮子都开心。狮子说，我饿肚子就是因为你们始祖堕落了，所以你来传福音，我们也早一点享受美福。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以后，狮子为什么不咬他了，狮子见到但以理亲得不得了，我告诉你，觉得哎呀你来。但是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呢，还没丢下去，刚丢到狮子坑口，狮子就扑起来咬死他们，对吧？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宇宙星辰都在为我加力量，花鸟鱼虫也在给我加力量，你要这样去看的。所以我们做这个传福音的培训，我们做这个研讨会，一定是有一些人以为自己喜欢传福音，但是被那些错误观念所捆绑的人，他听了会不高兴的，因为他们那些错误观念捆绑太深。那当然是为什么基督徒喜欢传扬那些错误观念呢？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自义。有没有注意到自义是要立什么呀？立我的功劳嘛。你看我为主受苦吧，你看我没受苦，我老公也为主受苦了吧，哎呀，我没受苦，我儿子也为主受苦了。所以呢，要是自义，我们不要自义的，阿们吧。我只要上帝的恩典。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啊，真的你要去看到星辰花鸟鱼虫，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去看，哎呀，那个街上的小花看着我都开心，对吧？路上的飞鸟看见我都开心，你是这样去看的，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喜欢传福音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遇见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拦阻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台阶，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给你的领奖台。 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是使徒行传我们同工学习刚学习完的使徒行传第27章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啊，保罗按照上帝的应许要被押往罗马了，然后在27章保罗在海上遇见什么事情啊，遇见海难了，哇，那海难大得不得了，最有经验的船长船夫们都认为他们死定了，但是保罗跟他们讲说，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告诉我你这一船的人一个都不会损失，上帝说我把这些人都赐给你了，所以保罗他们那个说，保罗说上帝告诉他了，最后只损失那条船，所以最后船是出问题了，但是保罗和那一船人都上了一个海岛，那个海岛叫马耳他岛，上去那个岛以后，然后他们得救，然后整个船的人真的一个都没损失，所以看来这个海难对保罗做福音工作前期看来似乎是拦阻，其实不是，是台阶，所以保罗他把福音传给这一船的人，然后上了岸又跟马耳他的人传福音，马耳他岛上面那些人当时没有表现出特别对福音的热心，但是我告诉你，你知道马耳他岛他现在的这个福音状况是怎么样子吗？马耳他岛他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很小，一个小小的岛，你知道上面基督徒的比例有多高吗？88.5%啊！然后小小一个岛，你知道有多少座教堂吗？365座教堂。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旦知道说我们传的是神的福音，上帝充满了能力，福音是他最大的能力，最大的荣耀，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万事互相效力，要我的福音工作做得更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要垂头丧气还是充满信心？我要充满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福音是大能的，其实福音的大能我们今天只能略略的讲，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但我们今天因为是专注在关于传福音上面，我们不能什么都讲，那么我们就讲这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样去传扬这个大能的福音。我说我们要做大能的传扬，怎样大能的传扬呢？我盼望大家也记得三点，我请大家跟我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罗马书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弟兄姊妹，保罗一上来讲说我不以福音干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我盼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哎呀，保罗讲不以福音为耻，看来福音还是不太受欢迎。福音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全世界的人就一定会欢迎？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但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首先要记得一个你的身份，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你是大能的福音勇士。跟我一起说一遍，我是大能的福音勇士。梁弟兄，你刚才还说不靠人的能力，现在又说我是大能的福音勇士了。是，我靠着谁的能力啊？我靠着神的能力。阿们吧。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是控制核弹的人，我自己爆炸了没多大用处，但我那个核弹打出去可不得了啊，对吧？那我能不能说我很有能力？当然可以。阿们吧。因为我手里面握的那个工具，那个武器太厉害了，同意吧，弟兄姊妹？我没什么能力，但是什么有能力啊？福音有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也讲到了，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容易出一个问题，就是世界用他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然后让我们觉得以福音为耻，说的你们传福音太 low 了。所以有些人说，你传福音一个月挣多少钱工资？哎呦，不挣钱还要自己花钱买单张，哎呀，还出来担惊受怕，还怕警察抓，哎呀，这个，你们这样子好 low 啊。 low 不 low 啊？
low。
是他们 low 不是我们 low。 弟兄姊妹，是吧？你要清楚知道福音跟这个世界为什么格格不入，是因为福音太超越了，这个世界太卑贱了。阿们吧。你明白吗？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有一个最好的画家来到一群瞎子中间，然后画了一幅非常漂亮的油画，然后这群瞎子然后伸手摸说，这啥玩意儿啊，这啥玩意儿啊，然后这个画家要不要在那里哀哭？哎呦，我真的没价值，要不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因为这些瞎子不懂欣赏这么好的画。阿们吧。 不是我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啊？是瞎子的问题嘛。所以我们传的福音是非常超越，充满能力，极其尊荣，但是世界太卑劣，所以不能欣赏，恰恰证明这个世界的堕落。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把你的价值观世界观扭过来，你要按照世界的价值观，真的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很怕别人问说，姊妹你不需要上班吗？弟兄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们有时候就我老公挣钱，我不需要挣钱。哎呀，有时候觉得还是不够力。我告诉你，不需要理他这些，你要记得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瞎子。你呢？你是大能的福音勇士，你是最尊贵的。阿们吧。你去看到这些头，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福音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一定不欢迎，因为福音高举的是什么？我们说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然后这是福音给我们的，世界的宗教一个都给不了，对吧？世界能宗教里面能不能给你恩典？不能，宗教里面只叫你立功劳。所以有些基督徒宗教化的时候对恩典就很讨厌，但是恰恰因为福音是唯独全然是基督做成的，福音是上帝的恩典，福音是只要有信心就能接受，所以福音给我们确据。什么确据？得救的确据。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有没有永生啊？
有。
不是坚持到底才有永生，还是说你一信就有永生？
信就有。
你带着一个弟兄，他刚才还是慕道友，完全不知道基督教，但是你今天跟他传福音，他说好，我愿意跟你信耶稣，你说一句我跟着你说一句，请问这个时候他得到永生没有？得到了。他不需要去教会参加个慕道班，学完了再得到吗？不需要，信的时候就得着了。阿们吧。我告诉你，福音就是这么厉害，福音给我们得救的确据，福音还给我们很多的确据，不仅是得救的确据，我们有没有得胜的确据？我有没有上帝爱我的确据？我有没有上帝会保守祝福我全家的确据？我有没有我的工作被上帝祝福，然后要使万人得福的确据？
有。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福音给你的确据多得不得了，都是世上宗教没有的。所以卓越不卓越啊？卓越。然后你在传什么福音？你在传这样给人确据的福音。一个人只要接受了福音，哇，从此以后他得救了，从此以后上帝的祝福在他身上，从此以后不单是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家族，他的子孙后代都要蒙福。请问我们这样说有没有夸口？
没有。
没有啊。有些弟兄说，梁弟兄可不敢这样说，那个子孙后代都得福，那是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传的福音难道不是给我们传的吗？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你们家族的亚伯拉罕。阿们吧。上帝偏心眼不？你知道有些父母是很偏心的，对吧？有三个孩子，然后有些父母最喜欢老大，有些人最喜欢老二，有些人最喜欢老三，然后呢孩子就很生气，然后觉得妈妈偏心，爸爸偏心。我们的上帝偏心不？绝对不偏心。所以上帝会不会说，我爱亚伯拉罕就是爱的特别多，我看见你就嫌弃，让你上天堂就不错了，还想那么多？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我告诉你，上帝会跟你说，我怎么爱亚伯拉罕我就怎么爱你。阿们吧。那我跟亚伯拉罕的区别在哪里？我跟亚伯拉罕的区别是信心的大小。亚伯拉罕是用信心把上帝给他的恩典不停地用到尽，所以他那么厉害。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上帝的恩典揣在兜里，揣了40年都没拿出来用，所以我们显得很软弱。但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爱和给我们的爱是一样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我是福音的勇士。福音的勇士是怎么得胜的呢？是在传福音怎么得胜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2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谁说的话？
耶稣。
耶稣说什么？我只要被从地上举起来，就要干什么？吸引万人归主。传福音其实你真的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传福音就很容易。我们太多时候把人说的东西放在心里，然后用人说的那些套路啊去做啊去做。有些人传福音耶稣都靠边站，你知道吧？ 他是耶稣过来帮个忙，哎，帮完了你走了，你走了不需要你了。耶稣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什么？只要把他举起来就吸引什么万民。所以你传福音，你只要把基督举起来，我告诉你，一定吸引万民归主。一个教会只要高举基督，一定吸引万人归主，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存在在地上只有一个使命，就是高举基督。有些教会要高举教义，有些教会要高举宗派，有些教会要高举系统，我们只要高举基督。因为你只要高举基督，万民就归主。同样道理，你传福音也是，你就不要担心你的口才，阿们吧。所以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也分享过这样的见证，他上街去发福音单张，他说好奇怪，我原来好多担心，我担心别人不领啊，怎么样啊，好奇怪，我有些人一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马上就说要信，怎么那么快呢？因为你只要把基督举起来，不是你吸引人，是谁吸引人呢？是基督吸引人，是圣灵吸引人。上帝一看，哎呀，这个教会，这个人愿意高举基督，我把得救的灵魂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不断的嫁给他，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这就是不以福音为耻，这就是大能的福音勇士。所以只要就像我们放了一张图片一样，你只要把基督举起来，你会发现很多的手伸出来想摸到耶稣，阿们吧。所以你要记得这样，所以不要担心，你不要觉得说，我们有的时候遇见，有的时候甚至在家族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因为马上春节了，你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家人有的时候很多反对啊，很多怎么样，你不要担心，你只要把基督讲完就行了。但是你注意要讲救主基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家人一反对的时候就开始生气，一生气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家人说，哎呀，我才不要信洋教呢，然后我们一生气，听，不信耶稣的都会下地狱啊，家人就气得不得了，哇，春节哦，你跟我说咒诅我下地狱啊，这种说法不叫高举基督，你知道吗？这中了魔鬼的诡计。当家人反对的时候，我不要信洋教，你要跟他怎么说啊？你说耶稣才不是洋教呢，耶稣是亚洲人，他原来在耶路撒冷啊，对不对啊？犹太人，他是黑头发的，他是黑眼珠的，犹太人是黑眼珠的，你知道吗？对吧？跟我们很像的。我跟你讲的是这个耶稣，而且这个耶稣不管家人怎么反对，你都告诉他说耶稣爱你，耶稣愿意把永远的祝福给你，给我们全家人，然后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你等着，你就把种子撒完，你等它长出来就行了，阿们吧。你要有这个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再读一下，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弟兄姊妹，这里面讲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一切什么人？相信的。弟兄姊妹，你要在这里，我再讲，你去大能的传扬着大能的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信心的大能。你要用信心去传扬，要用信心去发现。首先我说你要用信心传扬，怎么用信心传扬？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靠的是谁的能力？神的能力。我口才不太好，可不可以传福音？可不可以？
可以
的。我生命不太好，我在家里面经常跟我太太吵架，我能不能传福音？能。我告诉你，魔鬼这个时候就会拦住你，哎呦，你见证这么差，你没听人家有牧师说吗？生命影响生命，你这个生命啊，出去影响不了人的，别去了。要不要听他这些话？不要，这是魔鬼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教会喜欢讲这些话吗？我告诉你真相，很多教会不喜欢传福音，还有很多教会没有信心，他在传对福音能够领人归主这方面他没信心。没信心总得找理由吧，就像当初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找理由了没有？亚当找的理由是什么？是我太太，是吧？我太太不好。夏娃找的理由呢？是你造的那个蛇不好。我告诉你，这种说福音是要生命影响生命，就是找的借口。我觉得我们教会啊，个个都爱传福音的，但是大家呢，生命还没建造好，所以呢，我们教会起码还要再用20年。把生命建造好，对啊，20年之后你们都死了，对吧？还传什么传？个个都80岁了，还传什么传？然后建造20年，生命就会好吗？然后不行啊，我们计划建造20年，但是到了第20年的时候，前20年的人都走光了，又换了新人，再来20年，所以不用传了。所以有很多在教会里面流行的说法， 我真的不客气的讲，是魔鬼在其中做事的结果，是没有信心才让这些错误的说法不断的流行。传福音，生命能不能影响生命？可以，但是你只需要用信心去传。因为我用信心去传的时候，我要传的是谁的能力啊？我传的是神的能力，又不是我的能力，关我生命什么事啊？阿们吧。你注意，我再讲一个，我讲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但是是真实的例子。主耶稣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卖主的犹大有没有出去？他传福音有没有效果？哎，他传福音应该没效果，有没有效果？有。犹大有没有生命啊？犹大没生命哦。那为什么他出去传福音还有效果？不是生命影响，因为他传的是神的大能。阿们吧。是福音本身的能力，关他什么事？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传福音只靠上帝的大能，凡是相信的就能什么？就一定得救。犹大为什么灭亡了？因为犹大从来没相信。犹大从来没相信，你要知道这一点。按照因信称义，犹大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从来没相信，他一直把耶稣当作一个尊贵的主，而不是一位救主。犹大是把耶稣讲的知识觉得很有意思，但从来没有说我接受你的救恩，没有。彼得是这样子的，彼得是接受的。阿们吧。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呢，他就懊悔了，他后面能不能做福音勇士照做不误。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我说传福音第一你要用信心，不要看行为，不要看所谓的生命，不在乎的，只要你愿意去传，你就能传。因为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不是教会的大能，不是我的大能，是神的大能。你要看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当你明白我们要用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一个人只要相信，他就能得救。阿们吧。他就相信会有什么效果。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其实我们中文和合本这个翻译，接待这两个字翻译的不太好，原文更合适的翻译是接受。就是你只要接受了耶稣，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上帝就干什么？就赐我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接受就是信，信就是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破一个障碍。什么障碍？我们有时候跟这个人传福音，特别跟熟人传福音有很大的障碍。我了解他的缺点，我了解他的问题，我觉得他起码把那个坏毛病改了。特别是有些人呢、他惹过我生气，我觉得我把福音传给他，他得永生，我太亏了。起码他跟我道了歉再说。我们很容易这样子。我告诉你，不是的，传福音的焦点根本不在行为上，在什么上面啊？在信。信是什么？接受。你愿不愿意接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慕道友自己也有这个障碍，对吧？你跟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说，哎呀，我觉得你们基督徒挺好，因为我特别，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你讲了见证，讲了基督徒的见证啊，讲了那些宣教士的见证，他很受感动，然后他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不太好，我想改好一点，我再来信耶稣。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很多人天然都是这个想法。这个时候你要帮他破除障碍，你要告诉他什么？不需要，你只要信就能得救，你只要接受就有什么？就有永生了。听姊妹，所以我发现真的，你看，对福音的认识越深，越影响我们传福音。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要记得，如果我们去传福音，你越明白福音，你就越有能力，你就越有能力怎么样子呢？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信心。所以我以前，我们跟出租车司机传福音，我们不少弟兄姊妹也传，我自己也传。我那个出租车司机跟我信了主，绝志了，我就告诉他你有永生了。我发现有些人不敢这样讲，有些人觉得说他只是绝志了，不代表他有永生了，所以呢，还得等他行为表现好一点，对不对啊？不对，弟兄姊妹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强盗有没有做好行为啊？没有。有些人说不是，他都说了，他都求耶稣了，那就算好行为啊，求下耶稣就算好行为就能得救的话，你把上帝当傻子啊？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 如果你的好行为能换来永恒的救恩，就像你在海边拿了一粒沙子跟别人换了100亿美金，你觉得我这个比喻夸张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你做了一件好事，然后就得到了永恒的祝福。那不是一粒沙子换100亿美金，那是一粒沙子换了亿亿万万的美金啊。所以凡是讲靠行为能得救的人，绝对当上帝是个傻子。你拿一粒沙子找到银行，然后跟那个银行弄出来100亿美金，请问你跟银行说我拿着这个沙子要跟你换100亿美金，你是当银行是聪明还是当傻子呀？你肯定当他是傻子嘛。所有靠行为得救都是把上帝当傻子的，把上帝当成一个愚昧人，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啊，因信称义，这才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就像我们放这张图片一样，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像这个女人一样，好可怜，破衣烂衫，没有什么可以拿给上帝的。我只能干什么？我只能伸出我肮脏的手，这只肮脏的手就是我的信心。我的信心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但是这只手向谁伸出来啊？向主，向耶稣伸出来。耶稣把我手上放什么东西啊？放永恒的救恩，放上永生，放上天堂的门票，放进来永不收回，你就一定能上天的，你就一定有永生。阿们吧。所以信是得着，就什么就必得着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我再跟大家讲，传福音你为什么要用信心去传？你要用你信心的眼睛去发现信心。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是讲什么故事你们知道吗？讲摩西的故事。你知道摩西小的时候，因为法老颁布了一个很可怕的命令，什么命令啊？就是所有以色列的男婴都要杀死。他爸爸妈妈很有信心，了不起啊，真的了不起。他们就不肯听王命，希伯来书也说他们因着信不听王命。但是摩西长到3个月的时候，这个孩子又俊美又强壮，哭声又大，藏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妈妈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找了一个蒲草箱，把摩西放到蒲草箱里面，顺着顺河飘出去。飘出去还有一个当时一个小孩子很有信心，你知道谁吗？摩西的姐姐。他哥哥那时候不行，因为他哥哥那时候才3岁，因为亚伦只比摩西大3岁，你知道吗？所以摩西出生的时候亚伦才3岁，3岁跟不了了，就下水就淹死了，对吧？所以他姐姐大，所以米利安是他们家老大。米利安就一直跟一直跟，跟到后来发现这个蒲草箱飘到哪里去啊？飘到公主面前了。法老的公主把这个蒲草箱打开一看，哟，这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然后看到摩西那个婴孩摩西，那个蒲草箱打开的时候他就哭了，一哭然后公主就可怜他，说我可怜他，我要收养他，我要让他做我儿子。然后这个时候米利安就跑过来说，哎，我帮你找个奶妈好不好啊？我在希伯来人当中给你找个奶妈。结果摩西又回家了，然后呢公主还每个月付钱给他们，好不好啊？所以你注意弟兄姊妹，每一个刚刚觉知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属灵的婴孩呀？
是。
你要用信心的眼睛发现他。哎呀，一个婴孩，属灵的婴孩出生了，什么印记？属灵婴孩出生的印记是什么？他愿意接受，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弟兄姊妹啊，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你去传福音，可能传给一个30岁的、50岁的甚至80岁的人，我们就看见他满脸皱纹，我们就看见跟他传福音以后他的表现呢很多不属灵。哎，有没有人一信主特别属灵的？不可能嘛，刚信主那一刻确实被圣灵充满，但是他知识上面的错误多不多啊？多的不得了。我跟你讲，好多东西他都不清楚，甚至他跟你跟他传完福音了，他就说等一会儿我去吸根烟。我们就说，哎呀，怎么去吸烟去了，对吧？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但你要，我说你还要看清一个真相，凡是刚刚接受耶稣救恩的人都是属灵的婴孩。阿们吧。都是蒲草箱里的摩西。你要这样看，蒲草箱里的摩西是不是浑身都发光啊？不是，一个小孩子带个尿布，对不对？不就是这样子吗？而且大家有经验的，有些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难道一定个个都很漂亮吗？我儿子我还记得刚生来的时候看满脸皱皱的，对吧？不就是这样子吗？那你能，你想他多漂亮啊？他不漂亮。所以我讲什么意思？你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 你看见他就要干什么？满心的欢喜，阿们吧。所以我今天传福音，哎呀，这个人信了，太好了，我看见一个摩西，对吧？我今天传了十个，怎么样子？我看见十个摩西被从水里拉出来，阿们吧。然后不是做法老公主的养子，是做谁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好不好啊？好的无比，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在讲大能的传扬的时候，你注意，保罗在这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然后说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我们有时候觉得这句话好像没什么用，删掉都可以。不是的，我告诉你，你注意这里面有一个能力的次序，什么意思？第一，保罗在这提醒我们，看上帝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的？是的，你看旧约不就是这样子吗？一直下来，包括保罗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保罗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犹太人。
犹太人，他的使命是传福音给外邦人，阿们吧。所以上帝做工的次序，先是犹太人，再是外邦人，这是上帝的次序。你说这个讲得很远了，不，你还注意，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太固执你自己的计划，你要注意的是谁的计划呀？神的计划。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就已经是犹太人了？ 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先得的犹太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还是一个狭窄的胸怀？宽广的心胸。然后我要传福音给什么呀？给后来的希腊人，就是那些还没信的人，阿们吧。你注意，所以这也是主给我们那个心意。有些教会呢就觉得说，哎，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啊，在一起磨合了五年，大家彼此熟悉，在一起可舒服了，新的人一来又得重新磨合，我不想让他们来，特别是刚刚信主的人，很多东西不懂，是吧？所以呢很容易不想传福音。这里面主就提醒我们说，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你要有一个宽广的心。其实犹太人在这方面心胸就不太宽广，阿们吧。你看犹太人一直只顾念着说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不太想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是上帝做工，然后福音传传传。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信耶稣的人当中，犹太人比例高还是非犹太人比例高？非犹太人比例高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这个以色列国，就现在在中东这个以色列国，他们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你在那里传福音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当然他会有文化上面对你的抵挡，但从他们的国家政策来讲，他不逼迫基督徒。但是你知道现在的以色列，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基督徒的比例有多少吗？基督徒的比例连1%都不到，还比不了中国。你看到了吗？为什么？太狭隘了，太狭隘了。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要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主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的时候，主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注意传福音的时候人对你传福音的回应如何。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13章48节，我们一起来读。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其实这里就在讲保罗传福音，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去到会堂，他去到犹太人中间去传福音，他很想让他的同胞先信主，然后去那一传，然后很多他的同胞抵挡的不得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谁听见就欢喜？外邦人，外邦人听见就欢喜，就赞美神，然后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教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什么人是先在先的犹太人，你知道吗？你说，哎，那得跟我差不多的就叫先犹太人。不是，对福音，你传的福音更容易响应的人，更有反应的人就是犹太人，阿们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也分享过，我们一些福音勇士也分享过，哎，出去传福音，到大街上传福音，本来是冲着这个人讲，讲着讲着这个人呢抵挡，哎，但旁边那个人很认真的听，这个时候你要敏感，你要干什么？转过来带着这个人觉知，阿们吧。你不要说我就是想把福音传给他，我就是想把福音传给他，他抵挡我那啥，你就忘了旁边了。 我们之前跟倩文师母，我们去病房里面传福音也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跟这个人讲的时候，这个人没什么反应，但他旁边病床的人呢，哎，他听了以后，他开始很认真，他开始瞪着眼睛看着你，然后很渴慕的等你过来。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谁是犹太人呢？瞪着眼睛等你的人，对不对？很认真的听的人就是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你说，那有些人我想跟他传福音，他反应不太好，是不是我就应该丢弃他？我说不是，你注意，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后是希腊人。有一些人当时没有反应，不代表他后来不会信主，阿们吧。所以你去思想，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对暂时的挫折不要灰心。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这张图，你知道这张图讲的是什么故事吗？这张图就是保罗和希拉传福音传到腓立比的时候，结果被人冤枉，坐到监牢里被打上了木狗。但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灰心不灰心？不灰心。他们干什么呀？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监牢的门突然打开，所有囚犯的锁链都掉下来，然后保罗和希拉传福音，然后那个狱卒就跑过来，以为大家都要跑了，他就要自杀。然后保罗说，赶紧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这个狱卒跟保罗讲，我该怎么办？然后对保罗就跟他讲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会得救。所以这个狱卒赶紧把保罗带回家，不单他自己得救，全家都得救了，阿们吧。所以你去看，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像保罗在腓立比的遭遇一样，前面有挫折，甚至好像有灾难等着我们，你不要担心，后面是什么？后面是得胜。你要记得主耶稣甚至说过这样的话，说在前的将要在后，还有呢，在后的将要在前。其实这个话说对了没有啊？完全正确。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原来福音的主力是谁啊？是犹太人。现在呢？现在福音的主力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阿门吧。从血统来讲，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以福音为耻。你要记得你是什么样的福音勇士啊？你是大能的福音勇士。你要注意看的是什么？信心。用你的信心去发现那个信心的婴孩，发现摩西。第三个，你要注意能力的次序，要注意上帝圣灵在感动什么人到你面前来，阿们吧。你抓住这些，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再讲最后一点，第三点我讲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传扬这个大能的福音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去讲，我们有时候传了福音，那有些时候你陌生人布道，传完福音可能他就要走了，没有时间跟你说太多，这是有可能。但如果有些人我们有机会跟他讲多几句话，有时间，比如说像我们说的，你坐出租车，或者你在哪里，或者在亲朋好友，特别春节探亲访友，有一些亲朋好友跟着你信耶稣了，你有没有机会跟他多说一些话？可以。那这个时候我鼓励大家，你要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要把大能的祝福送给他。那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小孩子正在被人按手祝福，阿们吧。那我鼓励大家，还是像我们来讲，每一个刚刚跟我们觉知的人都是一个蒙福的属灵婴孩。你要看见他的可爱，不要看见他的可恶，你不要觉得他很多坏毛病，我想起来我就生气，我没法祝福。你要注意，他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他应该得到祝福。得哪些祝福呢？我说我们在这里，我鼓励大家从我们大能的福音里面，你给他三个大有能力的祝福。哪三个大有能力的祝福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为你祝福的，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上帝跟谁说的话？跟亚伯拉罕说的。这个话可不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可不可以用在刚刚接受福音的人身上？可以。这个话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是不是亚伯拉罕已经信了75年了？亚伯拉罕是上帝刚刚传福音给他的，上帝就是用祝福把福音传给他，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想，我们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如果接受了耶稣，你要告诉他一个，你说你得到一个第一个大能的祝福是什么？神的能力永远陪伴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的能力永远陪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你的生命会充满了神的能力，你的生活会充满了奇妙。我这样说有没有说大话？我说的一定比不上上帝要做的，阿们吧。所以传福音跟传宗教不一样，宗教就经常要说大话，说完了自己打自己的脸，打完左脸打右脸，对吧？但是传福音不是，传福音我们按照上帝的应许去告诉别人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蒙的福很大，只有我们说的不够，不可能上帝做的，我们说的太大以至于上帝做不到，不可能的，阿们吧。你看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地上的什么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万族因他得福，你这个梁弟兄难道万族能因你得福吗？能不能？
能。
你这个张弟兄能不能？你这个李姊妹能不能？能。这个出信的行不行？行的。你要相信上帝的大能，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要给他祝福，你告诉他你信了耶稣，我告诉你从此以后你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因为你的生命被神的能力充满，你的生活被上帝的奇妙充满，你要有信心，阿们吧。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就像我那次跟那个出租车司机传福音就是这样的。我跟他讲，因为我去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看到他年纪可能30多岁，我以为他已经结婚了，他说他没有结婚，他说的生活有压力不敢结婚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跟他讲说，你需要很大的祝福，他说对对对，我说你需要上帝的祝福。然后他问他，跟他传了福音，他愿意，我就给他带他做觉知祷告，祷告完了还没到地方，我再继续跟他讲，我告诉他说，我说你信了耶稣了，你一定将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甚至你会子孙满堂，你整个家族都会因为你今天的决定大大蒙福。所以他很感动。然后我讲完这些差不多到地方我就下车了，就这样，没时间留什么联系方式啊什么之类，反正网约车好像他们也不许可这些，但是反正后面在谁手里啊？在圣灵的手里，在上帝手里，我不用管了，阿们吧。我有没有说大话？我说的还不够，我告诉你，阿们吧。上帝要给的祝福很大，所以你要让他记得他是蒙福的，他是蒙福的，他是被上帝祝福的。为你祝福的干什么？我必赐福于他。谁敢咒诅你？上帝咒诅他，阿们吧。你要是万族得福，这是不得了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诗篇的138篇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要告诉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教他可以祷告了。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哇，初信的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学会祷告？我们把祷告宗教化才会得出这个结论。祷告其实是什么？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你跟上帝说话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但你祷告厉害不厉害？厉害，跟一般说话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一件事情。所以我上次跟那个司机传福音，我也是这样，我说你可以跟耶稣祷告，他问我怎么祷告啊，我就说就跟说话一样，但是你记得最后奉耶稣的名阿们就行了。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需要跟耶稣求，你有什么感恩跟他感恩，然后你心里面有难过你跟他诉苦都可以的，就像一个孩子跟爸爸是无话不说，这是很好的。我有没有讲错？所以其实学祷告很容易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告诉他，你要让他晓得，真的祷告你可以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把天上的能力给支取下来，祷告是天国能力的开关，你祷告天国的能力就下来，阿们吧。祷告能够打开，能够打破一切的困境。所以我们再放了这张图片，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干什么？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监狱的门怎么样子啊？就打开了。所以这些真理我们自己知道好不好啊？初信的弟兄姊妹知道好不好啊？好。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你不要去，哎呦梁弟兄啊，祷告不是主耶稣教的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有些人讲主导文的讲道都讲了几十讲，对，如果让我去讲主导文的讲道我也要讲几十讲的，但是不是他必须听完这几十讲才能学祷告，阿们吧。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祷告？其实你那天带他觉知他不就祷告了吗？他不就是接受耶稣的祷告吗？对不对？你就叫他继续啊，对吧？求吧，有什么需要就跟上帝求，因为上帝，他信了上帝以后，上帝是不是他的阿巴父？真的吗？ 那他跟上帝撒娇，上帝会不会讨厌呢？你见到哪个爸爸讨厌撒娇的孩子？有哪个爸爸见到孩子撒娇一脚踢走，说撒什么娇，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啊，越是小朋友，对不对？我越喜欢你在我面前。然后小朋友在爸爸面前说话乱七八糟，爸爸会不会嫌弃？不会啊，正在学说话嘛，对不对？你还记不得你儿子你女儿刚学说话的时候那乱七八糟的，你那时候你那时候是很惊喜还是很厌恶啊？你很惊喜嘛，所以教他祷告没问题的，阿们吧。而且你把祷告的意义告诉他，什么都可以跟上帝，可以跟上帝求，可以赞美上帝，可以把你心里的幽怨跟上帝说。所以好不好啊？哇，刚信主如果他就从你这儿知道祷告有能力，他就开始学祷告，你说这个初信栽培好不好啊？这个初信栽培比你那个硬邦邦非要上让他上十二课好太多了，好吧，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你要给他第二个祝福，祷告的祝福，告诉他祷告大有能力。第三个祝福，我请大家再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也是保罗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吝啬祝福，而且你要告诉他，你今天信了耶稣，在中国信耶稣是有蛮有压力的，你知道吧？特别有些地方，比如说潮汕地区，他们有那些什么宗族啊，有那些什么祠堂啊，有各种各样很多的压力。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因为有些人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就等于说我们家族出了一个叛徒，对吧？你今天有些人也是这样说的，说一个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对不对啊？这个说法对不对？我先问丁子们，这个说法对不对啊？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好吧？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优秀的中国人，多一个卓越的中国人，阿们吧，做一个超绝的中国人，阿们吧。我们都是超级英雄，那漫威那些超级英雄是假的，我们是真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保罗跟他讲说，当信主耶稣，然后什么，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你要告诉他，从你这里就要告诉他，你不要，他本来就以为说基督教在中国是少数，然后你跟他传福音，他觉得好吧，我做一个少数派，我背叛我的家族，他就压力很大。然后他看你呢好像也鬼鬼祟祟的，他就更容易软弱了。你不要让他有这个感觉，你要告诉他，你今天信的耶稣，你是你们全家族最大的祝福，你们整个家族都要因着你今天信的耶稣，你的家族会成为你们当地你们全村或者你们所在的社区里面最蒙福的家族。我这样说有没有说错？没有，干嘛不把这个真理告诉他？你要告诉他，阿们吧。你要告诉他，你信了耶稣，请问这个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就开始福杯满溢了？还是他必须信耶稣信到第十个年头才开始？就是第一年的时候呢，就里面只有一丁点水，第二年多一点，第三年再多一点，第四年再多一点，还是一信耶稣就是福杯满溢？一信耶稣就是福杯满溢的。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福杯满溢是一个真理，不是一个感觉。跟我一起说一遍，福杯满溢是一个真理，不是一个感觉。你根据感觉就觉得说我今天不福杯满溢，真理就是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一直都是福杯满溢。所以你明白这个真理要用在慕道友身上，要用在初信的弟兄姊妹身上，阿们吧。跟他们讲说，你信了耶稣了，你永远是福杯满溢的。所以你能祝福多少人呢？你能祝福无数的人，阿们吧。所以你看看你们家出了一个你这个基督徒，你们家有福啦，要这样去说，阿们吧。当我们这样去把这个福音这样的去传开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跟着我们信耶稣的人，他知道他领受了耶稣基督大能的福音，他知道他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他知道他的祷告有能力，他知道因他信耶稣整个家族都要蒙福，他这个时候其实就帮助他的信心从我们这里给他一个很大的坚固，阿们吧。这个就做了很美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用大能的福音来拯救我们的主。是的，如果不是福音有如此的大能，我们今天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站在这里宣告说我们已经得救，我们能够进天堂。若不是福音有如此的大能，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真的去研讨如何去传福音。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大能的福音，我们今天还在世界里面沦落，在世界里面做埃及的奴隶，我们在唉声叹气，我们会为了追求世界上面那一丁点的好东西，所谓的好东西，耗尽我们的一生。而我们现在在这里一起研讨怎么去传福音，怎么让更多的人得到永生的祝福，这就证明了福音的大能。主，我们求主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多明白福音的大能，我们去传扬这大能福音的时候，也让我们心里有力量，也让我们信心刚强，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到之处一定把祝福带到那里。主，求你让我们就按着你的心意传讲这大能的福音的时候，你让我们多多经历你大能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